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为您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希望您喜欢。在这儿呢，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阅读一节经文，希望圣经里面的话语可以鼓励我们，也可以鞭策我们。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是父母知道这个栏目。那我们常常说，家庭是教育孩子最好的学校，而爸爸妈妈们呢，就是对孩子影响最深远的老师。那么我很想问您一句，你会教孩子吗？那中国呢，有句古话说，身教胜于言教。也就是说，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一些行为呀，是直接影响孩子的。那身为父母亲，我们都很急切的希望啊，以我们的孩子为荣，他可以出人头地，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但是啊，我们也许该关切的是，怎么样使我们的孩子啊，以爸爸妈妈为荣。其实能够影响孩子的，并非是爸爸妈妈的成就，而是他们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们得到了一些什么，是物质上的东西呢，或者是一些生活中的理念，又或者是啊一些到他们长大了也不能够忘记的那种父母跟他们那种啊亲密的时刻。箴言17:6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爸爸妈妈们，朋友们，就让我们都做称职的父母，也成为孩子们引以为傲的父母。那现在呢，我们先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一起读圣经，拓展我们的心灵世界。朋友们，今天呢，请您打开圣经的马太福音16:18。马太福音的16:18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在美国北卡洛莱纳州天鹅镇的巡礼会信徒们都全心的奉献，要为上帝建造一座崇拜他的教堂。他们买得起的唯一的一块地，就是位于镇上不理想的地区中一块低洼的沼泽地。既然毫无选择，他们就买了那块地，开始工作。他们在爱中的劳苦不久就完成了，有一座小的白色的建筑物慢慢的在砖堆上形成了。他们高兴的奉献这座新的圣殿给上帝。3天之后呢，一次可怕的暴风雨 袭击天鹅镇。暴风雨刮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洪水飙涨。暴风雨终于减弱了，镇上的居民从家里面出来探视，他们惊奇地发现那座小教堂在街上漂流，它从豪西路飘下来，经过天鹅镇的大街，然后神秘地向右转，刚好呢停在他们本来想要买但是那块地的地主不肯出售的那块地的上面。那个地主看到这样的景象，他相信那是上帝的手，他急忙把这块地卖给了教会。今天呢，这座由上帝的手放在那里的教堂被起名叫做上帝供应堂。风在吹，暴风在回旋，但是上帝的教堂安然无恙。上帝的手仍然保护着他的教会，地狱吹来的所有的暴风都不能够毁灭他。我们的主应许他的教会会生存下去。经文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朋友们，孩子们，上帝的教会会生存下去，那无法的风，狂热的风会刮起来，怀疑的沙尘暴会搅动起混乱的雾，那柔和老底家主义的西风会使上帝成千上万的子民昏睡，但是上帝的教会还会必然的生存。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说，一切异教之风会刮起，但是呢，对上帝说，世上没有什么别的像教会那样宝贵。上帝的教会不会被解散或者是被粉碎，因为基督与他的教会不仅会继续的生存，而且啊，他们最后还要得胜。 你会教孩子吗？爸爸妈妈们，朋友们，那么在上一次节目中呢，我们告诉了大家怎么样的孩子是受人欢迎的，包括是那些个仪表好的孩子，有礼貌的孩子，还有真诚的孩子，是不是？健康的孩子，天真无邪的孩子，还有聪明的孩子。另外呢，就是懂得分享的孩子，积极主动的孩子，懂得谦让合作的孩子，这些呢都是受人欢迎的。那么知道了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提升他的受欢迎程度呢？第一，就是要教孩子要懂礼貌，这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文明的人应该要有修养，有礼貌的，这种品质需要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呢就要从小事入手，要进行培养。教孩子懂礼貌，首先呢要懂得语言的礼仪。关于这一点呢，爸爸妈妈必须要掌握三把金钥匙。这三把金钥匙呢，第一把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养成说谢谢的习惯。当人家给他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教他说谢谢。第二把钥匙呢，就是让小孩养成说对不起的习惯。当他对人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要教他说对不起。第三把呢，是要让小孩养成说请的习惯。当小孩子有求于人的时候，要教他说请。那有了这三把金钥匙啊，他肯定是受欢迎的了。其次呢，就是要说到一些社会的规范礼仪，好像一些女士优先呢，或者是公共场合不要大声的说话，还有按规矩排队等等。另外呢，就是不要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这些啊都是礼貌。这些社会的规范礼仪呢，更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学懂的。第二项呢，是说到呢，培养孩子积极快乐的性情。那我们说，未来的社会是需要孩子能够勇敢地去担起社会的责任，具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活泼开朗的性格和良好的社会品德。儿童时代的道德教育将是奠定这个孩子一生的一些思想基础。我们圣经有告诉我们说，要教养孩子，使他走正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从小的一些教育是让他到老都不会偏离的，这就是思想基础的奠定。那我们做大人的，谁都不愿意与那些个性格沉闷、心胸狭窄、爱计较的人交往。所以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应该教孩子学会主动的跟小朋友玩，热情主动的帮助别人。第三样呢，就是说让我们的孩子都知道规矩。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不对？那这个世界是有次序的，譬如马路上的红绿灯。那有些性格独特，特别是在家里面被溺爱的孩子，以为啊整个社会就好像他们家里一样，要星星不给月亮。然而社会并不会像家庭那样纵容某一个孩子，情况甚至完全会被反过来。所以呢，爸爸妈妈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在家里面要制定一些规矩。 譬如在征得别人同意之前，不能够乱动别人的东西，在楼道里边不可以大声的喊叫，不能够乱跑乱打，不能够影响别人等等。那这些规矩呢，应该是在家里面教的，而孩子们呢，对规矩呢，也应该有一些概念。规矩就是要守的，所以呢，将来这种孩子到社会上，他也会守社会上的秩序，也会守律法。第四呢，就是我们也要教孩子主动的承认错误。小孩淘气总是正常的，躺着不动很可能是生病了，那么淘气呢，肯定是容易做错事，错了不要紧，要勇于承认，要主动道歉，求得别人原谅，如果可以补救，积极行动，将损失呢就会降到最小。那这对孩子的做人做事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也要教我们的孩子学会谦让，乐意和别人分享，积极适应环境，协调好和别人或者是集体的关系，是每一个孩子的必修课。所以人们常说的这个情感的商数智商呢 EQ 呢，是应该比那个智商 IQ 还要重要，就是这个意思了。看一个孩子能不能跟别人好好的协调，能不能在集体中有一个合作的意愿呢，是对一个孩子立足社会呢非常要紧的。啊，在一起玩的时候，小孩子的性格特征呢很容易显现出来，对不对？有的很喜欢拔尖儿，以我为中心，有的脾气很大，稍不顺心就生气或者是大哭。启发孩子学会谦让，把玩具跟同伴一起玩，感受到大家一起玩才有意思。那么同伴有困难的时候呢，也要教导孩子要给予帮助，让孩子体会朋友的含义。那其实让孩子学会分享，并不需要为他们讲述什么大道理。那我们来看两对母子逛超级市场的情形。第一对母子呢，就是妈妈和孩子一起选择食品，一边选一边告诉孩子说，这是爷爷爱吃的，这是奶奶爱吃的，那还有那个呢，是爸爸爱吃的。那当然妈妈爱吃的是这个啊，我知道这是宝宝爱吃的。那回到家里呢，你呢就要把这些个分给不同的人哦。这个妈妈在挑选食品的过程中，她告诉了孩子，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也好，我们总是要想到大家，然后要孩子负责把东西分给大家。可是另一个场面呢，妈妈和孩子也是走进同样的超级市场，妈妈对孩子说，宝宝喜欢吃什么东西啊，你自己去拿。妈妈提着篮子跟在宝宝的后面。回到家里，爸爸逗孩子说，好吃的给爸爸点好不好？孩子却说，不行，这些都是妈妈买给我吃的，我谁也不给。那许多家长都感慨，现在的孩子太自私了，而且一点责任心也没有。其实孩子的自私与缺乏责任心呢，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做家长的教育方式。将孩子真正的当作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对孩子不要只是不停的给予，而总是不求回报。我们在家里面要让孩子们学会付出，家长的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想使我们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更有魅力、更受欢迎的孩子。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在这些方面下功夫，要有意识地加强孩子的好性格。那我们在马路上，在社会上放眼看去，很多俊男美女，很多漂亮的孩子，很多是在家里面被宝贝得不得了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们真的可爱吗？这些孩子们真的受人欢迎吗？这些孩子们在集体里面真的是可以做到与人谦让、分享、合作吗？这些都是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思考到的。 在给我们的孩子丰衣足食、好的教育、好的衣服的同时，我们应该怎么样更有意识地加强孩子好的性格呢？这是我们要考虑、要着手进行的了。
伤脑筋，伤脑筋，我总是忘记许多事情。
伤脑筋，伤脑筋，我总是分不清 A B C， 但是神的话语不忘记，但是神的命令在我心。虽然说我和你常常忘记许多事情，但是神却说我爱你，
我永远不忘记你。伤脑筋，伤脑筋，我总是忘记许多事情。
伤脑筋，伤脑筋，我总是分不清 A B C，
但是神的话语不忘记，但是神的命令在我心。虽然说我和你常常忘记许多事情，但是神却说我爱你，我永远不忘记你。但是神的话语不忘记，但是神的命令在我心。虽然说我和你常常忘记许多事情，但是神却说我爱你，我永远不忘记你，我永远不忘记你。
爸爸妈妈们，朋友们，在圣经的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错，孩子们才是我们真正的产业，但这些产业不是让我们拥有，而是让我们享有。过一段时间，我们必须为这些产业向上帝交代。那我们看啊，今天的社会风气很败坏，青少年的酗酒啦、吸毒、淫乱、抢劫、杀人，可以说是自甘堕落。很多罪案里边呢，都有这些青少年人的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帮着我们的儿女出于污泥而不染，而且使他们有智慧的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呢？那我觉得我们做爸爸妈妈的，除了供给孩子们的衣食之外，也需要对他们的心灵世界有所栽培。我们在进行的乃是一种真理的接力赛，我们要把真理在每个家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提摩太后书，他讲到提摩太的祖母把信仰传给了他的母亲有尼基，他再传给提摩太。那在戴德生传里面，我们也看到戴德生的祖父婚前去田里祷告，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戴家的孩子果然被神重用，连续五代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因此，如果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话，我们就希望他们先成为爱神、侍奉上帝的人。当我们相信上帝为独一的真神，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我们能够看清楚自己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不论大小，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和 和怜悯，所以我们不会以为做父母是应该高高在上的，自以为很有本事的。我们也要谦卑下来，我们也要仰望上帝，这样我们的孩子们才会像我们一样相信独一的真神上帝。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把一本我很喜欢的小册子《耶稣与你》这本小书送给大家，您可以写信来索取《耶稣与你》这本书。来信的时候呢，请您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主持人肖佳丽收就可以了。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呢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来信的时候也要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的书籍可以顺利的寄送到您的府上。那还有呢，来信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我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有什么感想吗？对于我们节目中所谈到的一些资讯您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写信鼓励我们，也可以把您的批评指正告诉我们。每一封来信对佳丽来说都是最珍贵的，记得写信给我啦。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下次再见。